各位主日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神的大能回顾》系列第三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章22到39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彼得向以色列人提起耶稣时，他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在叙述人们都知道的事实时，彼得怎样引导大家对耶稣的理解？我们向人传讲耶稣时，可以从此学习什么功课？那先看第一问，彼得向以色列人提起耶稣时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在五旬节，彼得向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向很多人传讲福音的信息，这是信息里边的主要的部分。那么我们从22节开始讲起，22节他就称呼他眼前的这些人，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然后他就开始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他提起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呢？他第一，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所以呢，你看他第一，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个具体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加利利那个地方有个拿撒勒，这个耶稣是拿撒勒人，所以他强调那个实有啊。第二呢，他说，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那么这个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都认识他。他强调的是你们认识他，强调的是实有的这个人哈。然后呢，他后边又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呢，你看这些事情，他是介绍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呢，他的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实有的人，是你们自己都知道的啊。
那下一问是他为什么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对，我们刚才说，他强调的就是和他们这些人的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句话就更突出了这一点，就说这个人是你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具体的说，他说这些是你们知道的。他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和神迹，这个将他自己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换句话说，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呢，一直在他们中间来往。这些人有很多人都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所以呢，他说，他强调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仍然是同样的强调。”
下一个问就是在叙述人们都知道事实时，彼得怎样引导大家对耶稣的理解？
对，你看，彼得是拉近大家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说你们自己认得这个人。那么，不仅是强调地名，强调在你们中间，强调你们自己都知道。那么，而且呢，在陈述这些事实上，对他们进行引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又复活了，这些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为什么这样？这些事实怎么解释？这个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的。那彼得在这里进行引导，尤其是后边这部分哈，他说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么你看，这里边有一个引导在里边，你们知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你们不知道的这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这样做的。换句话说，这是上帝的计划。他是行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那么后边杀了之后，他的复活，你们只知道他又活了，但是24节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这里边仍然都是观点。所以呢，这个彼得借着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把这样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和那个真理结合在一起， 他用这样的方法引导大家理解这个耶稣是上帝计划当中的那个关键的环节啊。
那下一问就是，我们向人传讲耶稣时，可以从此学习什么功课？
对，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可以学习这个真实性，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历史性的启示。什么叫历史性的启示？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一个在历史，人类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上帝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彼得是在耶稣的当代。他眼前那些人都是耶稣当代的人，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耶稣是生活当中实有的、真实的，你们自己都知道的一个人。那我们呢，学习这个功课呢，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人物，他真实的活在历史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实有的人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经过这个引导。他把一个大家承认的事实，然后引导到上帝的启示当中，所以上帝的计划就是这个人，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认识的人和你不知道的上帝的奥秘，实际上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如果学习这个，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学到彼得的这个功课啊。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为什么彼得在此引用大卫的两首诗？他如何解释第一首？他如何从这两首旧约诗篇得出36节的结论？你怎么理解彼得在36节所做的宣告？在彼得这番话中，25到36节，他试图传达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那先看第一问，为什么彼得在此引用大卫的两首诗？
我们刚才说到24节，说神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逼近。紧接着他就开始引用大卫的诗，25节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得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那么，这是诗篇61篇，是大卫写的诗，这是引用的第一首诗。第二首诗呢，在后边，在34节，34节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这个是引用的诗篇110篇，也是大卫的诗。那么他为什么引用大卫这两首诗呢？他引用大卫这两首诗，实际上是说明旧约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实现，在耶稣身上这个显现，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那么这两首诗。就是引用出来，作为耶稣还没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个预言，指着耶稣说的预言，这是引用这两首诗的目的啊。
那下一问就是他如何解释第一首？
对，我们看这个，你说目的，就是说为什么引用大卫这两首诗，为的是显明耶稣之前。那个在旧约里对他的预言，那么可是你读了这两首诗，你真的读得出来这是预言吗？我们今天有这个问题，彼得眼前的那些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其实彼得自己在引用了那个第一首诗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哈，那个诗篇61篇的引用的那段话，那29节，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 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么你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呢，要不经意的读，可能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它内在的逻辑。其实呢，它是帮助我们明白这诗篇61篇，这个大卫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他说的就是大卫说：“我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我的身体不会朽坏。”这是诗歌的语言。诗歌的语言是什么意思？诗歌的语言就是说我必不死，这里边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必不死。所以呢，彼得说不对，大卫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去过那个耶路撒冷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看大卫的坟，是吧？大卫的坟就在老城里边，实际上就是 downtown 耶路撒冷的 downtown 市中心就有大卫的坟，现在还在那儿。不用说2000年前了，彼得说：“你看，我们都住在耶路撒冷，他的坟就在那儿。我们知道他死了，他也埋了。可是他为什么说我不死呢？”然后他就给他解释，他说：“这不是说他自己，他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他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这个要在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他就预先。”探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所以这不是说他是说他的后裔，就是上帝应许的他那位后裔就是基督。那么所以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说的虽然是第一人称的我，但是说的不是大卫自己，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呢，这就是预言。他做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预言，这就是说那个基督是会复活的。那么他做了这样的解释，其实第二首也是一样。第二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主对我主，那么主是父神，天上的父神。那么我主是耶稣。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也都解释这个诗篇110篇，说这既然是他的后代，那你怎么会对你的子孙说你是我的主呢？因为他就是他的主，虽然是你的后代，但是他是创造之前，这个创世之前就有的，所以这就是神自己，所以从这个110篇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指着耶稣在说这件事哈。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首诗都是起到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在上帝的这个拯救计划当中，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啊。
那下一问就是他如何从这两首旧约诗篇得出36节的结论？
那么呢，这两个都做完了之后呢，都说完了，引用完了之后呢，你看他就说36节，36节是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说了一个故此，这就是一个逻辑的结论啊。前面引用了这两首诗篇，旧约的诗篇，然后他说：“所以因着这个，所以我跟你们宣告，这个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你们都自己都知道的这一位，他就是上帝预言的那一位，那位拯救者，上帝拣选的那位拯救者，或者说救世主，那个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这里边说的基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这是这个发音不同的同一个字，那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这个基督是希腊文，所以他说 耶稣就是上帝应许的那一位，是他预言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这个结论啊。
那下一问就是你怎么理解彼得在36节所做的宣告？
36节既是一个结论，所以他说的是故词，又是一个宣告。在整个我们今天读的这经文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它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你们大家所知道的、实有的这位真真实实的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上帝拯救计划当中的核心，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这就是这样的宣告的信息。所以呢，给人传福音，既指明这个真实的存在的这位耶稣，他是拯救，他是实有，这个没问题。但是他怎么就是神呢？就是神来拯救呢？这个就从旧约里边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在上帝的这个拯救计划当中，而且他完全应验，所以他就是。那么这个宣告完了之后，这个福音的重点就出来了。我们相信什么？相信的就是宣告，就是36节的这个宣告，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啊。
下一问就是在彼得的这番话中，25到36节，他试图传达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
他传达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拯救。这个他在上帝的创世之前所拟定的救赎计划当中，就是这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呢，恰恰是一个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说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他所担当的就是上帝的那个拯救计划，这就是福音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我们信了他，就能够得救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
啊。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众人听了这番话，为什么觉得扎心？彼得于是做出了怎样的邀请？你认为这个邀请包含了哪几点重要信息？今天学习使徒彼得宣讲的福音，让我们有什么收获？那先看第一问：众人听了这番话，为什么觉得扎心？
其实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约而同的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就放在扎心这件事上啊。看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强烈。什么是扎心呢？其实扎心呢，并不是那么容易描述哈。每个人扎心的感觉也不一定完全都一样，但是这里边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一种心痛的感觉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大家听了彼得的这个话，觉得扎心。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彼得一直在强调，是你们把耶稣交给了不法之人，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呢，你们是那个担当罪责的人。所以这些人听了这些之后呢，心里头忧伤，是吧？后悔。所以呢，这是为自己的罪在后悔，这是第一个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听了这样的信息，不是每个人都扎心，但是扎心的人是有救的人。所以呢，这是圣灵。圣灵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伴随着这个宣讲的工作，在人的心里做工。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人觉得扎心啊。
那下一问就是彼得于是做出了怎样的邀请？
那彼得看到众人扎心，众人扎心的时候就提出问题来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呢，彼得抓住这个机会，他看到圣灵在工作，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向他们发出邀请。他发的什么邀请呢？这个邀请就在经文当中。那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那从第8节开始，就是彼得给他们的邀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么这就是彼得向他们发出的邀请啊。
谢谢你们，你认为这个邀请包含了哪几点重要信息？
对，这个邀请是值得分析的。这个邀请虽然不长，可是这个邀请包含了5点非常重要的信息。这5点记住，对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非常非常有帮助，很重要。那么第一，这个邀请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悔改。什么是悔改呢？他们觉得扎心是因为他们的罪，对罪的感觉，是吧？那你对罪后悔了。要改正、改变你的人生，那么这就是悔改。其实这个悔改呢，是调整、是改变人生的方向。希腊文里边的悔改是调转方向，所以是调转人生的方向。它既是对自己从前的罪啊后悔，又是改变，做了一个改变的这个决定。这个改变就是跟随耶稣的改变哈，这是第一点，悔改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的门下，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是吧？既然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做一个决定，跟随耶稣，这个洗礼既是一个宣告，又是一个本质的表现，就是我是要从此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这都是因着信心所做的决定。有了这样的这个决定呢，下边就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两点，这是第三点和第四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叫你们的罪得赦。当我们做了悔改，而且做了决定跟随主耶稣的时候，那么，神的工作，神那个拯救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发生果效。这种果效呢，首先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付了赎价。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义人，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所以这是罪得赦免。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在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做了这个悔改的决定之后，上帝把圣灵赐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里有了圣灵，所以从此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这是第四个要素，然后还有第五个，第五个呢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是应许，那么凡是做了这样决定的人，就是悔改的人，那么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呢？这里头没有具体的讲，但是这应许有2条。第一条，我们和神和好，成了神家里的人，成了神的儿女，就是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二点，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赎价，我们被称义了，成为义人了，我们不必死。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福音的要点都在这里。福音的要点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是罪人，那么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那么我们要借着悔改接受他，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我们的罪被赦免，圣灵赐给我们。那么这些呢，是要借着一个邀请，传福音的人要发出一个邀请，那么那听福音的人呢，要有一个亲自的一个个人的回应。有了这样的回应，那拯救的功效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支取，我们不但罪被赦免，圣灵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呢， 上帝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员，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享受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整个的内容啊。
最后一问就是今天学习使徒彼得宣讲的福音，让我们有什么收获？
对，今天的这个呢，是我们福音神的大能这个5年计划的回顾。我们今年上半年是一个回顾的系列，回顾系列的最前面的3个信息，今天是第三课哈。第一课是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第二课福音是神的爱，神爱世人啊。那么今天第三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今天的这个是最具体的，是福音信息里边一层一层，一个要点一个要点，是最具体的一个。所以呢，那今天彼得宣讲的这个福音信息里边，这个我们把这个要素看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跟大家都梳理了一遍，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总结。这个就和系统神学的救恩论里边的那个总结完全一致。那个总结在 Goodman 的救恩论里边，他说，他把这个称作传福音，称作福音的呼召。当我们给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神借着我们用福音呼召这些人。那么，福音的呼召有3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的事实。那么，我们的事实有3条：第一，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第二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必有一死。第三个是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赎价，这个就是事实，这是第一个要点，福音呼召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邀请，向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做出一个邀请。那么听福音的人，听到福音呼召的人，必须亲自的做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这里说的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还有第三个要点，福音呼召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和他和好，进入他的家庭。还有就是我们享受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彼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实际上是包含了。所有的福音里边的要点，那我们学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以这个作为准备，向别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的机会，时间比较多，有的呢，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是不管是长的版本还是短的版本，都要包括这里边的主要的这些信息，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怎么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要针对这个当时的环境，针对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他自己的背景，他的和你跟他的关系，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剪裁和设计。但是呢，不管怎么剪裁设计，这里边的这些要点都是包含在里边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在第一学期里所学的，那么。彼得是在强调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活在生活当中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在，我们通过历史的叙述，让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实有的历史的人物，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些呢，这些这个实有的这个人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特点。我们的信仰是上帝借着人类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来拯救我们。那么，可是这个真实的耶稣基督正是上帝的拯救计划的核心，是在这之前借着众先知一次一次预言过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从彼得的这个宣讲信息当中所学到的收获吧。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题目，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啊。